大家好，欢迎来到宅宅初音。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让全世界听到我们的好声音。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那今天的话呢，上次我们有邀请到桌游的设计师阿月，那像大家反应非常的良好哦，可见这个桌游最近真的很夯呢。所以呢，这次我们再邀请到另外一位桌游体验教育，也就是之前有办一个讲座桌游帮帮忙的庄耀南庄老师。庄老师好。
大家好，我是阿光。
哦，
就是我们都用绰号来做称呼。对，所以在桌游界大家会叫我阿光，比较少用本名在走跳。
所以讲庄耀南的话，大家还不一定认识啊。
对。
哦，那请问阿光老师，刚有讲到桌游体验教育，
是，
哎，这个是要它是怎么样的教育模式啊？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吗？
是，我自己在2000年左右开始接触体验式学习、经验学习这样子的领域。那经验学习是指说，它会运用一些结构式的体验，那来去帮助或者是成为一个教育的媒介或工具。那结构式体验很多，其中桌上游戏是一个最近为人所知，而且不只是可以拿来运用在休闲，甚至是在教育领域。那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个社工，那社工是一个助人工作，所以我就开始试着把这个桌游放到了我自己的工作里头来。所以我运用经验教育或体验教育这样子的理论，来帮助我去把桌游这样的工具用在我的助人工作上。
哎，哇，刚刚讲的好像很厉害一样哎！啊，我这边代表那个广大听不懂的观众来发问一下，
是，
例如说刚刚讲到说，哎，这个桌游应用在体验教育上，所以这个虽然诶，因为这专有名词的关系哦，那所以他的意思是说拿来玩桌游的意思吗？
哦，一般来说，桌游对于社会大众来说，它就是一个很一个休闲的选择的一个媒介。那可能大家可以透过桌游去跟你的三五好友，然后一起同乐，然后有一些感觉上比较愉悦，或者是比较开心的感觉。那这样子的一个感受性的改变，它是休闲，这样以休闲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目标。那对于经验教育来说，它还可以比这样的目标可以更深入一点。譬如说它可以有一些认知的改变，譬如说我们在玩这个这个印加宝藏，它是一个风险管理的一个游戏。所以当我们在玩这款游戏的时候，除了它会带给你一种紧张的感觉，你要去探险，在这个探险里面遇到危险，你需要去判断你何时该离开，何时可以再继续前进来获取更多的宝藏。那同时你也会清楚知道在什么时间点是一个最好时机可以退出。那这就好像在人生当中，你在人生不断的这个不同的机会里面去选择什么时候该把握，什么时候该选择离开。那这是一个可以让你去在认知上可以去学习进行做风险的评估，然后去做决策的判断，所以它也可以在教育的功能上有些发挥。那自己对我来说，助人工作其实在谈的是比较在讲说是行为的改变，甚至是所谓的后设性的改变。那这个在发展或者在治疗的目标，在桌游的应用上也会有另外一个层次的不同。所以我自己已经在这方面大概有三五年的时间，希望能够把桌游用在我自己的这助人工作上，让我自己服务的对象能够在行为上有些改变，甚至能够影响他内心。所以有些时候虽然说桌游它可能只是对于某些人来说，尤其是大部分人来说是一种休闲的选择，不过对我来讲它可以是一个可以帮助人带来改变的工具。
哦，哇，这样听起来很厉害耶，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相关的案例或故事之类的吗？
是，对我来讲其实桌游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元素。那如果就 Board Game Geek 就是就像Geek 就是宅宅的意思啦，所以也是符合这个听众的这样子的一个心声。那 在 Bogan Geek 里面谈到，就是游戏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要素，一个是主题，一个是机制。在游戏的机制里面，其实它里面隐藏了一些可能跟我们在生活当中的一些结构有类似的部分。例如说我们在这个以前面讲的为例哈，就是在这个硬胶宝藏里面有那个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机制叫做类似祝你好运。所以祝你好运它就意思就是说它其实透过骰子去决定这个游戏的几率。那就我们刚刚提到的风险，其实风险其实也就是随着几率的判断，我们透过这样子的资讯来去判断我们是否要继续往前或做出新的决定。所以几率这个是影响着我们在人生当中可能做出决定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思索，可能有些资讯带给我们有一些提醒，那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些资讯去做出一些新的判断。那所以像这种祝你好运这种机制，它就跟人生里面就是我们在做选择就会遇到一些可能要去评估的时候我们要考量的一些要素。所以
这个是不是有点类似像我们玩大富翁里面的命运跟机会那样子的？
是的是的。所以像大富翁里面它也是透过骰子来去决定它可能接下来会遇到什么样的风险或挑战。
是是是。
那你该怎么样去决定你接下来的策略是什么去如何，那它会帮助你去达成你的游戏的目标。那同样的在生活里面其实也有很多的资讯告诉你你该怎么样继续往前走，你该什么时候停下来，或者是该回头看一看是否你接下来要重新思考一下下一步要往哪里去。所以这类型的机制它可以帮助我们连接到人生可能有些部分我们可以从中去做学习甚至改变。对。那我有一个我最自己蛮喜欢的一个游戏叫做平衡天使。
哦，
这个平衡天使其实它就是一个单纯的用这个一根的圆柱，然后上面摆了一个圆盘，圆盘的上面又摆了很多很多的木头制的物件。
哦，
那我们透过这个物件的平衡让它可以呈现一个刚刚好的一个样态，不会让它倒下把这些上面的物件都倾倒在地上。那也不会让它有一些晃动。
这边我要稍微解释一下。
是是是是是，
因为平衡天使这个游戏呢，刚刚说有一根圆柱嘛，上面放着一个板子。
嗯 嗯, 嗯。
大家可能觉得它直接放去，不是，是它那个圆柱上面有一颗圆球。
是是是。
然后再把板子放在圆球上，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要训练自己平衡感，跟你要把积木放在这个板子上的时候，不能够让你的这个板子呢会倾斜啦，或者翻倒之类的。
是是是。所以在这样谈这个在我们当进行这样的游戏的时候，他很重视一件事，所谓的协调。
哦，
就是我如果我要拿下这个东西，而且要拿下其中的一个物件而保持平衡，是一个游戏很重要的目标。那对我来讲，我就确实把这样子的游戏把它放到我的工作里面来。为什么呢？因为在平衡天使里面谈到的是我如何在拿的过程中维持平衡，就有点像是我在生活里面怎么样让我的生活可以平衡，不要失去这样子的平衡，让自己难受。所以在我们试着尝试把东西拿下来的过程里面去思索怎么样可以让这个游戏让这个板子可以更平衡，同时也可以让他联想到如果在生活里面我们必须要做出什么样的行为或回应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平衡一点。那举一个再实际一点例子好了，我之前有曾经到宜兰去带领所谓的亲子冲突的一个一天的工作坊。那比较有趣的是我用桌游带了一整天，在最后的时候我就使用这个平衡天使的游戏。那我邀请有冲突的亲跟子，就是所谓的家长跟孩子，把它分开来，家长玩平衡天使，然后孩子也是玩平衡天使，只不过他们两个人虽然都玩同个游戏，但是他们玩的这个游戏的物件大小有点不同。因为孩子他可能在这个手脚协调上会比较没有这么细致，所以我用了一个比较大物件的，把它原本的物件大概是差不多30公分乘以30公分的这样子一个大小，而我 这个提供他们的是一个大概是100公分，就1公尺的一公尺直径的一个木板，然后底下一样会有一个圆柱跟一个圆球来支撑它的平衡，所以它的物件是比较大的。
嗯，
我同时给他们一个任务或挑战，我请他们去设想一下他们自己期待的理想的家庭生活会长什么，那会长着什么样子。那很多的孩子就会提说比如说他希望家里的规则是很有弹性的，然后那个是有零用钱的，所以当他们讲了一个就会拿一个物件放在这个圆盘上所以他们就在圆盘上拼凑出好多他们自己期待然后很缤纷的这样子的家庭生活的期待。甚至有人很多说他有提到说他希望在假日的时候可以跟父母一起出去玩，
哦，
然后他可以希望这个功课压力小一点等等，
嗯，
那这些都是他对于家庭或者是家人的期待。那反观父母这边，他们在讲对于家庭的期待大部分就是来自于比如说像经济是否可以稳定一点，那就是工作可能要工作要能够持续下去，或者是说孩子要乖，然后等等这种比较是生活上的压力。那感觉起来他们眉头都皱在一块，上面笼罩着乌云，哦，听起来有点那种不太舒服的感觉。不过他们透过这样子不断的拿取，也去澄清他们自己对这个家庭的期待跟自己理想的样貌之间的落差。那在这个活动他们都顺利的完成，就保持着他们把板子上面的这种木头的小物件全部移开了，
哦，
然后就只剩下板子，然后立在这个柱子跟这个圆球的中间这样子。那我后来把他们两个的这个板子同时拿开，我就大胆的问他们一个问题，就是说，哦，刚才我们听到了好多你们对这个家庭的期待，那这根柱子好像支撑了这个家庭的期待跟你们对这个期待的一个平衡的一个想象，那如果把这个板子拿开，这两根支持你们家庭生活的这个平衡，你们觉得会是什么？是什么能够让你们家庭能够平衡的生活呢？那他们居然给我同一个答案，发出了同一个声音。所以要不要猜猜看这是什么样的这样子的答案？
想想看啊，家庭吗？
是啊，是啊，是啊。
嗯，应该是爱吧。
爱，可是对他们来说，他们其实很多是低社经的家庭。
嗯，
其实爱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说好抽象。
哦。
所以他们给我一个答案，还蛮具体的。当然不是钱
吗？真要问，
这就太现实了。他说家人。
哦，
换句话说，他们认为家人是支持平衡很重要的一个最核心的部分哈。
是。
那在他们讲出这个答案的时候，那个情境是很特别的，他们是那种彼此的相望，互相对望。
哦。
哇哦，那这个大概沉默了十几秒的时间。
嗯。
我享受的是十几秒的沉默。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美丽的时光。
嗯，
所以刚好这是在活动的最后，我就简单做个总结，我就说，哇哦，刚才我们玩过这样子的游戏，我们也经历一整天玩了一起玩了这样子有趣的桌游。当然你们回到现实生活当中，回到家庭里面，你们还是有可能会遇到一些喜怒哀乐的事情，那也会持续可能会发生一些冲突，在沟通上可能不太顺利，但别忘了我们曾经同样拥有这段时光，而且刚才那个沉默的这十几秒的这样子的画面，也许在当你们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你们会回想这十几秒，我相信它会带给你们继续往前进的力量。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就结束了。所以如果我们透过了这样子的不仅只是玩游戏，我们把游戏跟生活产生了连结，
是
让这个游戏更有渗透性，所以游戏自然而然就会带来改变的力量。
哦，哇，听起来超感动的。好，大家赶快来听个音乐沉淀一下情绪啊，等一下再请庄耀南老师好好的再跟我们继续分享咯。 迎回来宅宅初音。那刚刚我们邀请到壮耀男老师跟我们分享到桌游里面关于助人的部分哦。诶，那刚刚耀男老师就是阿光老师呢，一直有讲到说你的服务对象啦，或是目前有在做社工啦之类的，请问你的服务单位是哪里呀？
哦，我现在在那个台北市西区少年服务中心工作。
哦，西区，莫非是西门町？
对，的确，我们服务的这个区域里面就是有包括西门町的这个万华区，
哦，
还有一个是就是包括总统府在内的这个中正区。
哇，
没错。那这个西区的意思是台北市总共有六区少年服务中心，原本一开始其实只有四区，所以就称为叫东西南北。那西区的就是很就是以在这个台北市西边的这包括刚才提到的万华、中正，还有大同区。不过后来就是台北市经费比较充足，也觉得这样子的工作很有意义，所以他就把这个每一个中心负责的三个行政区缩小成为两个，另外再增加两个少年服务中心，一个是中山大同，然后另外一个是南港信义，所以台北市现在有六个少年服务中心。
嗯，
对。
哇，我小时候也在万华长大。哎、
真的、哦、
其实是在中正区长大，然后在万华变成那个高中大学。
是
对啊，还蛮怀念的。哎哇，那在里面有做到什么样的就是有一些案例之类的跟桌游可以怎么结合啊？因为想到少年就想到跟桌游。
是我们其实服务的对象蛮多元的
哦。
我们大概就是服务在这两区域的12岁到18岁的青少年。那当然我们知道万华区就是一个蛮有特色的一个区域。好，那它里面有很多的镇头公庙，然后它同时也是算是台北市里面几个老旧的社区，那贫穷的也有一些贫穷的议题啦。那我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其实在社区里面都会认识一些身上有一些涂鸦的的青少年。
是的，
那个涂鸦大概有一些龙啊凤啊地藏王啊之类的。
是
OK， 那这些少年其实很可爱，那我们跟他们关系也不错。那我记得最印象最深刻就有一次啊，就他们就来我们中心，那他们觉得无聊，那平常没什么事情，那在社区里面也算是他们也算是小小也算有点风声这样子，那来我们这里呢，应该说有点名声啦、啊、齁，那来我们这里呢就有一个比较算是年纪稍长的一些，我们称为叫小老大好了，这个小老大他的涂鸦比较多一点齁，那个趴数比较高一些，然后就带他们一起过来，然后跟我们一起聊，然后聊一聊以后他们就觉得哦好无聊、哦、他们想要做点事情。然后我就说哎呀，这个我们最近有一些游戏还蛮好玩的，不知道有没有兴趣试看看。我本来没打算他们会玩这类型的游戏，因为一般来说这类型的游戏会是比较像是比较能够做静得下来，如果像在外面他们比较活泼健康的这些少年他们比较容易在社区走跳，就像我想应该没有什么兴趣，但我想要知道一下，不知道他们对于这类型的游戏啊，做桌游他们的反应会是什么。所以我就拿了一款非常有名的游戏叫伐木达人。好，伐木达人它就是像是叠叠乐，不过它是拿了那个类似，它是一个塑胶制品，然后会有树皮跟树干，然后它会有好分成好几层叠了起来，那你的任务就是轮到你拿到一个塑胶制的这个斧头砍了两下，你的目的是希望树皮能够滑下来，而不要让中间的树干能够掉落。好，那他们就很快速的就从这个年纪最小的小弟们开始玩，然后直到这个小老大要轮到这个小老大准备要下去砍的时候，他看一看见状，感觉自己好像我自己的猜测啊，这个内心的小剧场好像在说哦，这个看来这个砍感觉自己好像这样玩可能会出糗，所以他就说不，这不用玩了，这个我想以后啊，这一组多少钱啊，然后他就问我多少钱，我说为什么要问到价钱？
对、啊，
不，我觉得这个买回去哈，我们等开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拿来玩。对，所以对他来说，感觉这种游戏就可以拿来作为娱乐的用途。所以对我来讲，对，原来他们也是会玩游戏的，只不过可能他玩游戏的功能跟用途不太一样。不过看来可以透过这样的游戏，可以对他们更多认识，而且也清楚知道，哎，其实少年对于 他们在玩这类游戏，他的反应技巧，甚至他的那个能不能够去胜任这款游戏，感觉上好像也带出一点他们原本的个性
哦。
所以看来小老大他真的要保持他的一点的身份地位，千万不能在小弟面前出糗。所以我也很识相的，就是说那当然你们可以继续选择玩啊，那你也可以决定如果你想要带走。对，当然没办法让你带走啦，不过如果你愿意随时，比如说他们你们还想玩的话，我会再介绍几款你觉得会让你觉得会有一些新奇感的游戏，然后可以我们有机会可以体验一下。所以这类型的我也觉得看来桌游可以跟他们有一些互动建立关系。那当然我有一些特别的特殊的个案，包括像有些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像是使用药物的个案，像刚才有提到他们可能会有接触这样子的违法药物的管制药物的可能性。那我也会有接触所谓的他如果有一些原因然后没去上课，然后我可能会到家里去找他。那这两类型的个案其实我也都有透过桌游来跟他们互动。比如说以那个就是在中途在家的孩子好了，我有这个拿了一款游戏然后带到这个中错，然后甚至逃家的孩子那我就拿了一款叫做诺亚方舟的这款游戏里面有好多好多的小动物这个小动物都是成对的。我们知道诺亚方舟是圣经的一个故事，它是在谈说让成对的动物能够搭上这个方舟。那它的这个游戏盒的设计里面就提供了像是方舟的一个这个塑胶的一个壳子，那下面呢一样会有一根类似塑胶的支柱，然后在这个方舟会在这个支柱上面会呈现一个危险平衡的状态。那你的目的一样就是你会把这个希望能够让动物能够上这个方舟上面。
对，
那我把这个动物把它拿来去请这个孩子排列，排列说，你现在的状态，如果你身旁的重要他人，我们说的重要他人，就比如说家人啊、好朋友啊，跟他常在一起，然后他也愿意信赖、信任的这样子的人那我就请他把这个动物去挑，看有没有符合他的那些重要他人。譬如说，他就挑了这个，他现在他的这个继父，他家庭比较稍微复杂一点，他挑的继父是一只黑金刚。那因为他逃家的关系，所以继父他其实都不太看他，但他会望着继父，因为他觉得继父确实给他很多的空间，他也觉得这阵子这样子逃家的行为对他造成了一些伤害。那继父他还有一个就是同母异父的姐姐，那姐姐其实因为这个少女她很小就妈妈就过世了，所以姐姐其实有点替代母职的方式在照顾她所以到他等这个孩子长大以后进到国中，其实有很多的这种或者是一种比如说抽烟或者一些结交比较负向的朋友，那有些影响，那他就可能不常在家里面。那当姐姐回家看到他这样子，其实姐姐是很生气的，所以他挑了一只老虎来代替姐姐而且那个老虎是追着他自己那他自己呢他是用了一只绵羊绵羊，所以感觉上他好像是有一些冲突的，他希望渴望拥有父亲或者是姐姐的关心但是对于这个姐姐啊或者父亲的一些要求他其实很难做到那所以这途中呢，其实他这个继父还把他送到了他的生父跟他有这个血缘关系是同父异母的这个二哥家，就在比较远的地方，不在台北市。那他就把他送到那边去接住，但他还是觉得受不了。那因为二哥是个职业军人，所以比较严厉，对他期待比较高，所以他觉得哇，这压力好大，所以他也就逃也似的回来台北。但确实好像也对二哥也产生了一些影响，所以他挑二哥是一只老虎。感觉也是老虎那二嫂就反而是一只斑马那后来他就选了一只白熊挡在这个老虎跟他之间
对
那我说这个白熊是谁啊他说是你啊 我说干嘛？你是挑肉多的让他们咬吗？对，他说哦没有，因为你可以帮助我去、站在我跟他们中间，然后也许可以帮助我去沟通。
哇！
那接下来我就问他说：“那你期待怎么样呢？”所以他期待那个父亲啊，就是那个星星哈、他可以转过来面对他，然后那个姐姐啊，那个老虎可以站在父亲的旁边，然后一起，他们可以一起回到他原本的这个家庭。
哇！
对，那这个时候我就问他说：“那你希望从谁开始？我们要让他上船？你觉得谁要先开始？”好，然后他就说他觉得他自己要开始。那我说为什么自己要开始？他说我觉得他自己要一些改变，他要一些努力，要让他们看见。那我说那接下来你要接谁上去？他就说他要接这个父亲上去。然后还有就是他接下来就是姐姐。那再把这些人放到船上的时候，我都邀请他看看是不是需要做一些改变，或有一些行动能够让他们可以顺利的跟你一起搭上船。对，所以在整个的过程中，包括了最后可能对他有一些照顾的这个二哥二嫂，其实我也都希望他可以对他们的他自己的行为对他们的影响做出一些回应。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里面就带来一些改变或行动的可能性。
是，
所以我们就接下来就讨论这些行动的行动的细部的计划。
对，步骤怎么开始，
所以这样的改变事实上是很具体的，很有力量的。
是，
所以透过游戏它确实也在当中去做出了一些投射的效果。那这也是我们在进行所谓的諮商的工作或助人工作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技术，我们称为叫隐喻。隐喻的技术就是把生活中的情境投射到游戏里面可以直接进行的这样子的情境。
是的，
所以可以带来一些改变。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经典的例子。
对啊，刚刚听起来觉得说不定因为这样子就拯救了一个家庭呢。
是是是，确实他现在也朝向一个比较有一个目标性，然后整个家庭也因着他这样子的期待一起在努力着。
哇哦，
是的，
好感人哦。那我也想问一下，当初阿光是什么样的因缘际会，然后加入了这样子的一个工作职业呢？
哦，我其实以前也算是中辍生这样子，其实自己以前国中也玩过，然后其实我蛮喜欢跟这些中辍的孩子或者同学互动，因为直来直往，其实不会扭捏造作，不会有那种说今天要考试，然后跟他说跟我说这个前一天我都没有看，结果考试成绩出来，哇塞，这个成绩好高、我觉得这个太虚伪了，
太可恶了。
对对对，那我觉得跟他们相处，你不用假装你自己很厉害，
是的，
你只要用最真诚的这个方式去跟他们交往互动，所以我觉得跟他们在一起经历过很多挑战，或者是有一些冒险等等，就突破校就是对啊，不遵守校规啦，或者是翘课啊等等，所以虽然说我还是会维持一个有点像乖乖牌的形象，对，但是我觉得私底下跟他们在一起是轻松的，是自在的。
对，
那刚好在这样的情境当中遇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人物，他是一个国中的老师，然后他有提醒我，就说哇哦，看来你感觉上你好像用你的方式在实践正义这件事情，因为刚好他是一个国文老师，他有就是就出了一篇题目叫做正义的作文，然后我就写说我觉得有力量才是正义，然后他也大概有听闻我其实跟他们混在一起，然后有欺负一些或者是霸凌一些同学。对，那我们最印象最深刻，我们有霸凌那个头瑞士镇的孩子。对，那我们那时候都会学他，因为头瑞士会
国中的时候，
对，会可能会讲话会发出特定的声音，或者会点头。
对对对，就是肌肉会不自主的颤动。
是是是，然后我们就会模仿他，我们觉得这很好玩。OK。但没想到我后来从事助人工作，我也服务到一些托瑞斯的孩子，托瑞斯镇的孩子啊，这样。对，我想说，这难道也是一种
因果？
不过我觉得这是很开心的，因为当初就是有这样的老师指出，事实上我在做的事情，这种正义是 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
哦，
这个正义其实不是真正的正义。
嗯，
不过当时我还是没有这么清楚啦。
嗯，
对。那直到我后来升学之后，从事一些服务性的工作，我才发现，哦，服务是很快乐的。不过在服务的过程里面，那时候经历了九一大地震，对，所以就那个时候开始有些改变。
哦，好哇，我们刚刚听得非常的精彩哦。好，时间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个音乐，等一下再请阿光老师继续哦。回来宅宅初音，那刚刚阿光老师跟我们介绍了非常多，哇，真是心情太激动了。那刚刚讲到的是九二一的转折点，
是，
赶快跟我们分享一下，我都已经忍不住了，真的。
会到九二一，其实是我当初其实国中毕业之后，我其实没有太多的想法，然后我后来就因着这个我喜欢的女孩子，
她
跑去念了这个专科学校，
嗯，
那刚好在我们家附近，然后我就偷偷探听，哦，原来她要念这个某个科系。当初的这个要升学，其实用撕榜的方式，撕榜单来去决定这个位置该属于谁哈。所以我记得我分数比她高一分，然后我就先进去撕。那因为我之前已经有探听她大概是哪个科系，所以我就撕了那个科系的榜单。然后他刚好是第二个，就是在这个科系的第二个名额这样子。那我们曾经都算蛮前面的。那进到学校以后，这个他学校是依照这个成绩来分班嘛？那依照顺位来分班。那那时候分了四班，那我刚好分到丁班，他分到甲班。
哦，
对对对，那距离两个班，你会以为这个距离是很短的，但其实没有，这真的是世上最遥远的距离。我们从来没有在同一个楼层过，所以想说要刻意遇到都很困难。所以其实后来其实也无疾而终了。不过我选到的科系其实是我自己不太有兴趣的商业的科系，就念这个所谓的国际贸易哈。国际贸易要修很多的学科，要修经济，要修统计，要修会计，所以我就快忘记，经常忘记，通通忘记。我暑假常常暑休，所以蛮辛苦的。那其实我在学习上得不到太多的成就感，所以我就参加了社团。那更有机会，我参加了校外的服务性社团。
嗯，
所以九一大地震的时候，我是第一个在地震的隔天，马上因为参加校外服务性社团的缘故，我就直接的坐了专车。
哇！
而且那时候是那个。这个专车是开在路肩上，一路把我们送到这个正央去哈，就正央在那个国姓乡，我们那时候在九份二山的山脚下。哇，那个地方呢，其实就是一个物资集散地，
是，
那我们就在里面帮忙整理物资，然后搬东西啊，然后也就睡在那里。我大概在那里面服务了五天。那在那边其实有点无助，为什么无助呢？因为国军弟兄他就把那些受灾害的这些受难者的遗体，把它载运了下来，安置在这个物资集散地的某一边。好，那在这个就变成了这边是暂时放这个遗体，然后变成所谓的灵堂哈。所以有时候会有家人在那边烧纸钱，然后我们有时候也帮忙折纸钱。在它的对面，刚好是也在物资集散地的，就隔了一个物资集散地的地方，就是所谓的食堂，就刚好料理。所以一个是在提供生存者，就幸存者他们吃饭的地方，一个是过世的人他停放他的遗体的这个灵堂。我摆荡在生跟死当中，我只能帮忙这个叫物资搬运的工作。其实这个有点类似，有点服务性的，有点类似所谓的替代性创伤了，就是我真的不知道该做什么。但我这个时候我就看到了有一群人是心理工作者，比如心理师，就谘商师、教师，甚至社工这样的角色在里头去抚慰幸存者他的心灵。所以我看到哇，这样的角色太棒了。后来我也想到像那个著名的漫画《航海王》，就是这个乔巴在就他师父跟他说的时候，跟乔巴说：“你光只有热忱是不够的，如果你要帮助人，你一定要技术。”
是。
所以那时候回来的时候，我就想说：“ 哇，当别人在思考要继续在这个商业领域继续专精，或者是毕业后去找一份这个商业的工作的时候，我就在想，对，我感觉好像我真的对助人这件事有兴趣，那我希望我变得更强，我希望拥有技术。后来我就插大考上了社工系，
哇哦，
对，所以在社工系3年的训练，然后后来的工作，后来在那个安置机构工作，就是育幼院工作，工作没多久可能离职都觉得想要让自己再更强一点，那后来推升上一所国立大学的研究所，对，那念完以后我就来到这里，然后在这里工作将近5年的时间。所以对我来说，青少年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因为我过去的青少年就是有这么一个角色出现，他陪伴我像是青少年时期，就是好像在走在一个漆黑的隧道里面，你看不到出口在哪里，但是如果有人陪伴在你身边，你是很有勇气，很有力量可以往前走，至少你听得到声音，你听到有人愿意在你身旁一起探索，甚至他偶尔还会开手电筒，让你看看自己过得还不错，然后看看接下来的路可以怎么样的往前。所以遇到这样的角色，我也希望我成为这样的角色，在我那段压抑的青春期，我没有办法去做出太多的选择，活出我自己的样子，这样子的机会，我希望可以陪伴着他们找到现在青少年他们想要走的方向，想要成为的样子，所以我也希望我成为这样的角色，可以一路的陪他们找到这个隧道的尽头，看到光亮的地方，这也是我叫阿光的其中一个原因。
难怪，
是，
听起来会有点像，就是像你之前那位国中的老师，然后带领你找到自己那样。
虽然没有像国中老师。国中应该是说，虽然我多做了很多国中老师没有做的事情，但其实初中还是很像的。国中老师事实上适时提醒我，我在这样子的年纪有这样的想法，事实上可能对别人带来一些影响甚至伤害。那我的目的很单纯，我就是也想要告诉现在可能在正在狂飙或者是失去方向的青少年，事实上我关注着你，然后我也有幸能够陪你一起看看我们可以继续往哪边走，所以我觉得有这样子的支持跟陪伴是重要的。那这也跟我现在在工作的这个单位我们所强调的这个理念，我们强调的这个理念是一个人的价值高于全世界。换句话说，我们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他在这个世界上很重要，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使命价值，那我们看重这样的价值，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活出自己的样子。那后面有一句话是为爱完成一切，所以透过爱，透过陪伴，带领着他完成他自己的价值。
是，
对对对，所以这也是我在这个地方工作，我们母单位善牧基金会所很拥抱的一个很重要的复原力的价值跟精神。
的确非常重要。
是的。
哇，听起来超感动了。哇，那这样我来问一下阿光老师，我们要找你的话要怎么样来找到你啊？
其实我自己在，我通常都会用 FB 的方式跟青少年互动。那 FB 其实也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台，就是它可以吸引很多的青少年去来认识我，然后也认识原来有这样子的一个社工是透过这种方式在活着。那我自己也在 FB 上去张贴我很多自己对于这个社会议题的一些想法，那我关注的议题，那透过这样的方式也让青少年可以去关心这个社会，让社会跟他们之间是有连结的，然后也有机会可以邀请他们一起为这个社会做出一点不一样的行动，让这个社会可以更美好。对。
那刚刚有说到其实目前阿光他之前有主办了一个工作坊，是桌游帮忙，所以有关于桌游应用在像你自己的工作里面，刚刚这些成功案例外，有没有就是其他还可以跟我们分享的之类？
我自己在工作的这样里工作的这样的经验里面，我发现我工作的对象青少年，他其实有被受到很多的刻板化的印象影响，所以其实 我们其实透过桌游，其实主要也就是让他在这个游戏经验当中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发现，然后同时也让他有机会把这样子真正童真的自己，或者是他一些正向的能量，
对，
让这个社会大众去认识。那譬如说，我之前有玩过这个，有试过用这个超级犀牛。
哦，
这是一款
很
有趣
的，还蛮简单的。
对，这款游戏非常有趣，它其实就像是叠叠乐加上 Uno 这样的游戏。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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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透过这样的游戏呢，把这个青少年想要完成的目标，把它设定成就是我们想要盖这个建筑物的楼层的高度，然后我们透过不断的堆叠，因为我们要完成目标，事实上需要一些条件或资源来去使让它可以让这个目标可以达成，所以在完成这个目标的时候，我们可以邀请他多一点点讨论，是多一点分享，是他如果要完成这样的目标，他有什么样的资源或条件能够来帮助他完成。所以我印象深刻的是，我之前带有一位少年，就是他要想要当那个刮碟的 DJ。
哦，
对，
超酷的。
对，这很酷。那我就觉得哇，这个印象其实跟一般这个社会他们对青少年的印象是不一样，就觉得青少年爱玩，然后其实好像就是玩音乐会没有办法顾到学习，或者他玩音乐真的能够混出饭吃吗？那我就希望能够透过他希望能够达到刮碟 DJ 这件事，然后去帮助他可以实现他的梦想，所以我邀请他去盘点他自己的资源或条件，慢慢的把他搭建到这个理想的高度。猜猜看我们搭了多少？搭了多少高度？
我们之前一群人大概搭了12楼。
哇，这样算很高了。我们那时候把所有的这个墙壁卡都用完，我们搭了19层。
哇塞，那超高的。
对，我觉得非常高，但我觉得厉害的不是他搭这么高，或者他技巧有多么的灵敏，或者是协调性很高。我觉得技巧最高的是他说了19种
哇
不同的资源来帮助他达成他的梦想。所以我们就后来就讨论这些资源怎么样在他往后的生活当中按照重要的这个先后次序来去检视我们接下来可以怎么样去把这个资源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桌游确实是一条通往改变一个很重要的媒介或工具。在这个工具的应用当中，我们可以帮助每一个人达成他的梦想。那除了桌游可以让这个改变可以发生以外，它也可以让社会大众可以看到，其实孩子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会有一些更纯真更属于内在儿童的那块出现。同时我们也不用忘了，社会大众其实也曾经都拥有青春期这样的时间点。
对对，
我们都知道在青春期里面是需要有人陪伴的，需要有人一起去经历，一起陪同去完成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对我来讲，其实某些程度我也在实践我过去好像那种压抑然后没有人陪伴的这样子青春里面，我扮演一个能够去跟在他们身旁透过我的生命去影响他们生命的一个角色。那我也相信大多数的社会工作者，就社工，他们也都是一直在这样的岗位上去努力，试着去影响更多的人。
是
是是是，
哇，听起来超感动的。
是
哇，那刚刚有问到，就是譬如说要搜寻这个西区的服务中心的话，那我的 FB 要搜寻什么才可以找得到啊？
如果要搜寻我的话，就是打我的本名庄耀南就可以看得到了。
叫光耀的耀，
光耀的耀，
然后
东
南
西北的南，
对对对，
这样子。好，那跟其中一个光就是跟阿光有关。好，那如果各位要搜寻西少的话，西少他本身他有一个粉丝团粉丝页，那就是台北市西区少年服务中心。那他也有一个用西少西边的西少年的少作为这个这个昵称的一个账号，所以在西少上面我们会有很多的活动讯息，然后也欢迎可能、
就是
对，我们可以持续的关心，
对，在西部西区的少年们，假如下课以后很无聊，
是是是，
对啊，或者是有感情困扰的时候啊，或者是不知道要做什么的时候呢，都可以来这边。
对，
听说你们还有很好的一些游戏室啊之类的。
哦，对啊，我们有很多的那个设施设备，它都是可以免费使用的，包括什么 PS4 啊、PS3 啦、啊，或者是那个 Wii 啊，然后还有很多的电脑。然后像我们有些孩子，他会跑来这边打什么 LO 啊、英雄联盟啊。对，不过我们有控制时间啦，就是每个人的使用时间是有上限的，也帮助他们去学会去节制跟管理自己的时间。
哦，所以大家假如如果呢在西区的少年们假如觉得无聊时候，可以来这边来交多交一些朋友，然后互相彼此有那个陪伴，然后一起成长，这样子。
是是是，很欢迎大家都能够来西区西少坐坐。对，我们非常欢迎这个新朋友旧朋友都能够来我们这边像家的一样的地方，来感受一下我们青少年社工的热忱。好，
哇，听起来就觉得好感动。好，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到这边，谢谢阿光，谢谢庄耀南老师，
谢谢。
好，那1766上面每天还会有非常多各式各样不同的节目哦，大家有兴趣的话记得一定要收听，谢谢大家。